我们今天晚上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基督的话：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历史最后的震动。这是历史最后的一幕，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会极其的震惊。主耶稣基督在开始就这么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不要觉得惊讶，甚至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不要觉得稀奇，因为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这里指的是基督的声音。根据圣经的教导来说，最后会有一个末日，就是所有的受造物都在朝着这个终点而走，这个终点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二次显现，他是神荣耀的儿子，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位格。而主耶稣基督也是创造了这万有的，创造了宇宙的神，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他所造的，他也是神永恒的儿子，他在最后会再一次荣耀的显现，他会再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也就是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这里指的是死人要复活，最后全体都要复活，不论是行善的或者是称义的，这里指的是与神同行的，认识神的人，与神和好的人，还有作恶的，指的是那些没有称义的人，他们要复活定罪。这些称义的行善的人，他们指的是他们的灵魂已经与主在乐园里，他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主使他们谦卑下来，也使他们渴求他，寻求他，他们也找到了主，也与神同行，他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神也已经悦纳了他们，当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义，而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这些信他的人所成就的一切，这些人是属于基督的，他们到最后会得着复活荣耀的身体，所以当他们死在这个世上死的时候，他们的灵魂脱离了这个身体，他们的灵魂已经与主同在，在乐园里，他们在等待这个最后的时候，也是最后一场审判。在最后的那一天，他们将要得到荣耀的身体，这是人的言语没有办法形容的，这个身体是可以存活在天上的，也是可以存活在这个新的世界中的，这个世界将会被重组，与天国连在一起，会成为一个属灵的领域。所以在那个时候，天和地要连结在一起，那个地方会成为永恒的荣耀的居所，不仅是神在的地方，也是所有信主的人将要最后在那个地方，而且他们会得到荣耀的身体。那么失丧的灵魂，他们重新得到自己复活的身体以后，是为了最后的审判，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其实所有的人，很多的人，我们都对圣经的教导几乎一无所知，或者是知之甚少，因为在我们所有的这些教育系统里，我们越来越忽视这一点。很多人死去，他们连听都没听说过这些事情，他们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是永恒，没有听说过神其实是你可以认识他的，而且你可以与他和好，他们也根本也不想要这些，也不在乎这些。 那么在这里我们读到这些话，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的话，是我们的主说的话。在这里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那么他的声音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这里没有准确的告诉我们，但是这会是基督的声音。当然也许不是他的这个人的这种声音，而是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是来自于他的旨意，这是他的命令。基督创造了这世界万有的神，他的召唤，这是所有人到时候会完全知道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最后，他就是最后的审判者，所有的权能都在他的手中。那么有些地方形容，有些经文形容他的声音就像吹号的声音，所以不论他的声音具体听起来像什么，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就是他的命令，这就是基督的声音，所有的一切要结束了，所有的人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这里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当然这是对他们说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为什么要觉得稀奇呢？我们为什么要觉得传讲这件事情或者是令人惊讶的，我们自己读到的时候也会觉得惊讶，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去想呢？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会回答，但是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意识到，这里我们说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位格，他是圣子，与圣父同等，与圣灵同等。在这里我们讲的是创造了这万有的神，我们也将要一天向他交账，他也是爱。我们说到的这位主，他就是慈爱，他就是怜悯，他是神从天降到了地上，代替了我们，做了我们的替罪羊，背负了我们的罪，他上了十字架，他为我们承担了罪的责罚。凡是相信他的人，他都替我们赎了罪，他洗净了我们的罪孽，所以他要救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拯救我们，使我们归向他，回到他的天家中。所以我们这里说到的是他，而最后的审判者也是他。这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如果我们不肯接受主，我们不肯接受他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最后一天我们将要面临他，他要做我们的审判者。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来打个比喻解释这一点，就好像我们把最珍贵的东西将它扔出去。很多年前我记得一件非常可悲的一件事，这个人特别的惨，他偶尔会来到这个教会里寻求一些帮助，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酗酒的人，而且是无药可救的，他试着就是戒酒，但是其实他没有这样的意志去戒酒，他根本不想要别人帮助他，所以他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开始酗酒。最后呢他就在河边的一家人的门口死在了那里，早晨有人发现他就死在了人家的门口。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外科医生，当他开始做外科医生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喝酒，他开始酗酒。那么在这个时候有很多人想要帮助他，但是他一一都拒绝了，他不肯接受帮助，不论人对他多好，不论人想要帮助他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他都不肯接受。这就像我们一样，那一位本可以成为你的救主的神，他却要最后要变成你的审判者，你最后的结局就是一个悲剧。其实你可以拥有他所有的爱，你可以拥有他所有的赐福，他是可以拯救你灵魂的，他就是神， 他也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心，向我人敞开了。他是人的救主，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而死，他就是这样为我们赢得了救恩。那么24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些指的是那些真心诚意悔改的人，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人，他们知道会得到他的救恩，会得到他的赦免。那么我们就来到28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那么我们不要觉得稀奇，不要觉得惊讶，好像这个世界将要有一天都要结束。当你听到末日要来了，不要觉得震惊。当你听到圣经的教导说神的声音有一天要结束整个世界，你也不要觉得震惊，因为你看看这个世界，不论你怎么看，它都要结束了。我们也看到之前最近有讲到这个气候的变化，其实大家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已经看到了未来我们将要面对的这些灾难，我不用细说。因为这种温室效应，所有的这种人口的流动，所有的这些巨大的改变，其实是世界整个地球没有办法承受的，而且是从未有过的。食物和水的短缺，所有的一切都要结束了，这些信号都是末日的信号。很多的科学家说，那就这一切都要取决于这些国家是否能团结一致，能够减少污染，但其实一点减少污染的预兆都没有。那些真正就是那些巨大的国家，他们正在排放巨大的这个污染量的这些国家，他们一点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所以当圣经说世界末日要来了，这个世界不是要永远继续下去的，你不要觉得惊讶，因为有一天神要结束这一切。如果基督不说这句话的话，那么世界反正都要结束，不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是要结束的。那么再换一个角度来看，从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其实是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了敌意，充满了对立面，东西方的对立，人文的对立。那么不仅仅如此，也是理念的对立和信仰的对立。那么有些人甚至预测说，将来会是一场最后的世界第三大战，就会是人道主义和伊斯兰之间最后的争斗。那么最后这一场战争，最后人要怎么解决呢？这都是一场争夺主权的这一场战争，这就是在我们前面的。这不仅是地理和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争斗，也不是理念和理念之间的争斗，还有种种的争斗。这个世代是极其动荡的，是充满了争斗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惊讶，当我们翻开圣经读到说世界要结束了，末日将会来临。那么当然这不是人类决定世界什么时候结束，而是神最后他会说，创造了世界的神他会说够了，已经够了，已经这些无神论这些被盗的事情已经够了，这个罪孽已经达到了顶点了，已经够了，所以他会结束这一切。所以主跟我们说，你们不要觉得惊讶，就是末日要来临了，不要觉得惊讶。在最后，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也不要觉得这是一件稀奇的事。那么 将要发生什么事呢？审判日难道就是要冻结在这一刻呢？当然不会，因为当神要结束这一切的时候，如果神不结束这一切的话，人类我们会自己把自己撕碎的。那么同样，你也不要觉得惊讶，不要觉得末日是一件让人震惊的事，因为在圣经中到处都有关于末日的预言，最后的日子要来到，最后的审判日也要来到，这些预言都是极其奇妙的。当末日来临之前，在人类的社会中将要发生一些预兆，道德将要完全的颠倒，黑白不分，这会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在同时也会有极大的警告，会有极大的灾难来到。那么我们现在不也看到了这一切吗？我们看到了这个道德观的完全的颠覆，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警告，就是这场疫情。这些大的预言都是指向最后的末日，最后的这个审判日。所以说你们不要觉得稀奇，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么多的预言，在圣经中各个地方都已经预言了这一切，所以我们不要觉得稀奇，不要觉得惊讶，这件事情将要来临。那么还有其他的证据我可以说到，但是呢，我们现在先看这个28节，仔细听，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那么这是主要的这个原因，为什么主要说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好似主正在向这些犹太人的官长说，这样说，你们为什么要觉得这么惊讶，就是末日要来的时候会是弥赛亚的声音来终结这一切呢？你们为什么要觉得就是这件事情是极其令你震惊的呢？因为在这里其实就是这些犹太人官长他们纠结的地方，所以主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惊讶，会是弥赛亚的声音来结束这一切呢？会是人子的声音结束这一切呢？因为当时这些官长他们的想法是，末日跟人子有什么关系？末日要来临的话，如果假设末日来临的话，那么这就是神直接的审判，为什么人子要牵扯进来呢？他们不明白，所以主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会是人子的声音结束这一切，会是他的声音结束这一切，就是救主的声音结束这一切。你们为什么要觉得这件事是非常稀奇的呢？就是人子将会有这样的权柄，会用他的声音结束这个世界的历史。为什么这件事情让你这样的震惊呢？因为这件事情原本是他们不该震惊的，在旧约中各个先知书中都已经讲述了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将要来到，这一切都指的就是弥赛亚，万国都要因他蒙福，就是弥赛亚，他要开启人通向神的道路，他要拯救人，他要救赎他的选民。这就是圣经向我们告诉的，从头到尾告诉的信息。那么旧约中的这个预言都告诉我们，人子他就是和平的君王，他要结束这一切。所以为什么这一切震惊了这些犹太人的官长呢？为什么他们觉得是人子的声音要结束这一切，这件事情这么的不可思议呢？所以答案就是，朋友们，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一点。答案就是，人的救恩完全取决于主耶稣基督，完全都依赖于主耶稣基督。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到世上，他道成了肉身，他上了十字架，他代替他的选民站在了那里， 承担了我们的罪责。那么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未来，神早就会把这个世界摧毁了，这个世上也不会有人得救，在天上不会有得救的人。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取决于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这些犹太人的官长，他们虽然读了圣经，他们读了以赛亚书第53章，但是他们没有明白这一切。53章告诉了我们弥赛亚将要怎么来，而且他将要做选民的替罪羊，他要将要献上赎罪祭。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他们不相信神将要道成肉身，要成为神和人行走在这世上，最后替他的选民承担选民的罪孽，最后还要复活，再一次的升到天上去。他们不相信这一切。所以我们为什么觉得震惊呢？因为我们同样是出于不信的心。所有的这一切，人的救恩都是取决于，完全依赖于神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到地上，完成救赎的功。那么这里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他就是取决于这一切的主宰。那么这里其实有两层意思，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其实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25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主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现在，主耶稣基督说就是现在，现在已经在发生了。这个事情发生其实是在一个属灵的层面上，现在正在发生，神的呼召已经出去了，告诉人们神的福音。先知，旧约中的先知已经预言了这一切。神的呼召就是来到我这里，你要信靠我，我就要赦免你的罪，我会使你成为我的子女，我会将你带回天家，进入最后的荣耀。那么所发生的是什么呢？很多的人都会听到神的这样的呼召，他们不听，而且他们会硬下心肠，不肯去相信。那么同样也会有很多人听到这样的信息，神的圣灵在他们的心中动工，他们听到了这个信息，也接受了这个信息，说这是给我的，我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我需要神的救恩，我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生命，我需要天国，我需要进入神的荣耀，我要来到他的面前，我要信靠主耶稣基督，认他做我的救主。所以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从属灵的层面上，现在就是已经在发生了。现在你还没有躺在自己的坟墓里，但是你的灵魂已经被埋葬了，你的灵魂已经是死了，你的肉体虽然活着，你的灵魂早就已经埋葬了。你不认识神，你感受不到他，你没有与神交谈，你根本不认识他。所以当你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声音的时候，你从属灵的死亡中复活了，那么他也完全改造了你，你也重生得救了，你认识他，你会爱他。所以现在进行时，这是一个层面，从属灵上的层面，现在就是这个时刻了。现在人听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声音，他们出来，他们重生，他们复活。那么还有一层，也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末日将到，主耶稣基督的声音会响起，审判的时候将要来临，时候结束了，时间到，所有的人都要站在审判台前。那么得救的人会带着喜悦，充满荣光地站在了主耶稣基督面前，而那些弃绝了神的救恩的这些人，他们唾弃了神的这些人，他们被恐惧占据，因为这是最后他们要交账的日子。 所以这里是有双重的意思。当主耶稣基督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前面他也说，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凡听到的各位，你的灵魂已经死了，因为你不认识神，但是愿你能听见他的声音，从死里复活，得到这样新的生命。你要悔改，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你要完完全全的倚靠他，因为这是唯一的道路。所以你为什么要觉得惊讶和稀奇呢？因为会是主耶稣基督，他将要终结这个世界。你不应该觉得惊讶，会是他，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替罪羊。神是圣洁的，他是毫无瑕疵的，他没有办法忽略罪，他没有办法对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罪对他来说就是一种侮辱，一种玷污，所以罪必须受到惩罚，你的罪，我的罪都要被惩罚。然后基督来了，他以他奇妙的慈爱，他站在了我们该站的地方，他允许人拿住他，把他钉在了十字架上，就好似他对天父这样说，将这些人的罪孽都倾倒在我的身上，我愿意代替他们赎罪，代替他们承担他们的责罚。所以所有悔改的人，所有听他呼召的人，他们的罪就已经被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了，主就做了我们的替罪羊，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惊讶，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一切的中心，他也是最后会召唤我们来到审判台前的那一位。不论我们是进入荣耀，还是进入最后的审判。很多年前在这个教会中，我认识一位女士，她是一个美国人，她和她丈夫在当时居住在伦敦，当时她丈夫的这个工作的调动，在伦敦待了好一阵子，他们就来到了这个教会。这位女士很聪明，但是呢，她告诉了我一件事，让我觉得挺惊讶的。她是在德克萨斯州长大的，当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直到她其实挺大了，她承认了，她那会儿就觉得在德克萨斯州以外是没有别的国家存在的，她就觉得德克萨斯州就是全世界。那么我们也知道德克萨斯州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地方，而且他们也是做很多的事情都是声势浩大的，所以对他来说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就好似一个小孩子发现说原来圣诞老人不是真的，他突然发现说德克萨斯州不是全世界，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冲击。那么我经常想到这一点，因为你也知道一些人，他们就是就像这样度过了他们的一生，他们的一生，他们都觉得在这个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以外是没有别的存在，没有永恒，没有神，也没有天国，没有地狱。他们选择就是把自己的人生观禁锢于此，就好似这个小姑娘曾经说，只有德克萨斯州，我只相信我能够碰见的，我能够碰到的，我能够看到的东西。那么在我们当中，人类中最杰出的，最聪明的这些人，他们却选择把自己禁锢在这样的一个人生观中，他们觉得没有别的，没有超越这个人生以外的东西了。那么有神存在，所以在最后你不要觉得惊讶，当你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惊讶，因为在这之外是有存在的， 最重要的都在这个世界之外，最深奥的、最奇妙的存在都在这个世界之外，神在这个世界之外，救主就在这个生命之外。所以你不要觉得惊讶，当我们跟你说最后的日子要来了，审判日要来了，所有的人在死去的那些人都要出来，他们听到神儿子的声音就要出来，一些要复活进入荣耀，一些要复活进入审判，要被定罪。所以你不要在最后的时候才觉得震惊，不要让这件事情在最后让你极其的震惊。所以你要先找到主，你要完全倚靠他，仰望他。这就是这一段告诉我们的信息，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求你使人能够再一次的寻求你，使他们能够悔改，使他们能够仰望主，信靠主，使他们能够认识你，能够爱你。主啊，现在求你垂怜看顾我们每一位，求你救我们脱离无知的黑暗，脱离愚昧，求你使我们的心中能够谦卑下来，使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看到他奇妙的慈爱，看到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的救恩。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